哎，我们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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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啊，拜托。好，哎，我们接着昨天所谈的啊。昨天我们谈到这个，哎，如果我们关键在我们能不能见性，这个见性，但我们这个有时候这个见性啊，哎，最怕的是你想出一个叫见性的东西来，这种自己设想出来的，那尤其是对教理啊，如果不是比较各方面的去会通啊，我们这样展一个，就是设想一个见性，乃至啊设想一个见性的境界啊，那这个就是一直将心系在上头，或是系在一个完空境界，或是系在一个光明清净的境界啊，或是系在无知无记的境界。就是说，因为对空的道理的误解啊，就会在这个空的道理所产生的一种偏见的境界里面，由心设想啊，安住在上头。我们常讲啊，只有如须弥啊，我明眼如只有如须弥，也不要执空如芥子须。为什么？理由在于，只有的人还可以用有来破，执空的时候，你即便要让他否定啊，他连否定都拿来执着。那如果连否定帮助你破除愚痴执着的药你都拿来执着，那就没药了。所以我们在修学这个般若空观啊，假如没有一些好的基础啊，其实走向的是一条很危险的路，是个危险的路，它很容易波无因果。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对于般若智慧了解，你就看看，这就我在很多地方一直在谈的，你要将一个东西把它空掉，一个前提是你先认识它。你说空掉它，在佛法里面呢，你并没有空掉任何东西。我们讲空，其实它是一种智慧，它能否定的是否定原来你就没有的，也就是说它并没有灭任何东西，它只是觉悟的，你它是一种觉悟，就是说你本来在众缘当中执着有，我否定执着那个自信，那我所空的是空本来就不存在的，我并没有额外的增跟减，所以空本身具有觉悟的意思啊，它是一种智慧，它所否定的是不是把东西先肯定完了以后把它灭掉，先认为这个东西存在然后再把它灭掉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因为从缘起当中我觉悟了，我以为有的原来没有，所以空是一种智慧的另外一个词。可是我们现在经常会设想有这境界经过我观空就不见了，这在辩中篇里面都有谈到类似这个道理，我们经常用我们的妄想心，你想 然后用很多所谓空观的观念去将我们所认知的境界给予否定掉，把它灭掉。其实这里面有没有落入能所？一旦落入能所就是生灭。那我觉得我能空掉你，被我所空，这个能空的是不是靠所空才安立的？所以我们如果要断贪嗔痴，那到底是贪嗔痴厉害还是戒定慧厉害？我们又戒定慧去断那个贪嗔痴，可是问题是还必须要有贪嗔痴，你戒定慧才能动哦。就弄了老半天，这谁是老大？外面表现是贪嗔不戒定慧断贪嗔痴，晚上回来贪嗔痴找戒定慧说：“我白天牺牲了，你现在要补偿我。”为什么？没有我贪嗔痴，你凭什么显现你的戒定慧？你想要有对断，你想要满足你的戒定慧，还要我贪嗔痴在啊？此生彼生，弄了老半天，拼命断贪嗔痴，结果都是贪嗔痴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那种不看清楚真相的虚假的戒定慧，其实是顺着贪嗔痴。有没有听到？有时候我们在修行当中，我们是透过修行在满足自我肯定哦。我们只是外层的比较粗的恶去掉，但我们是在修行当中种种回向都回向，不是回向法界，是回向自我。为什么？我们是在修行当中潜在的更细微的自我肯定。这要是没有知见的话，你一条路修到最后，我常举的，本来烦恼是大麻绳，修到变成小钢丝，麻绳还可以剪断，小钢丝就怎么特制的小钢丝，你怎么剪都剪不断。为什么？千锤百炼炼出一个钢枪难了，你不觉得？有时候我们修久了以后，很多东西已经做不来了，个性固定了，难以调柔了。那种对世间的关照，对自我的关照缺少了，人的身性一直展现。我们有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好好的戒定慧的熏习啊，修久了以后，个性可强喽。习性可重了、哦、哎，然后用所有很多的佛法，一听到佛法就往自己设想的方面去把它摘下去，把它建立起来。听因为一个错误观念，听到戒定慧就用这个错误观念来解释戒定慧，乃至所谓六度都是用这种观念，因为你不能见到法的真相，所以这样的执着以至于你的修行啊一直寸步难行啊。啊，弄了老半天，你就看到你不容易去感受到由于修学佛法在身上所展现的功德，不容易感到。所以你在修，你只好不断把你就投入到世间法，不然就是迷失在佛法的追逐当中，但其实内心始终会有一种不安，因为不如法，因为不如法。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说空的意思是什么，空的本质简单用普通话就还原真相而已，就是不要再迷失，是不是就是说去除无明啊？讲比较专业的叫做去除无明啊，啊其实就是说不要再颠，不要再笨了，不要再无中生有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任何坏一个东西？没有。所以空的意思，不要再因为空自己认知不清楚，想在空当中加油添醋。空是完全什么都没有，什么叫什么都没有？这不就断灭吗？那你想要什么都没有，是不是要先肯定之前什么都有？这叫常见，然后经过我观控以后什么都没有，这叫断见。一个常见一个断见，这妄想空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学到佛法当中，你当要对一个东西不管是如何安立， 如何否定，都是要有根有据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有根有据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缘起条件。你要怎么说，给个理由，他为何有，因为这样，他为何没有，因为这样。像昨天我们讲了，为何有，因为这样啊，有啊，那为什么说他没有，因为这样所以没有，是就像梦境，有没有，因为这样颠倒所以有梦，为什么没有啊？只有颠倒，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。有是如此因缘，说没有也是因为如此因缘。他有没有拆开？他只是还原真相而已。所以学佛到最后会不会越来越笃定，我不需要去求，我就是照着做而已啊！而且我只要依着，我只要看到真相，那所有看到真相用什么角度？缘起。为什么？一切法缘起。所以我只要开始学会用更周圆的、更彻底的角度，什么角度？缘起观，必然增长智慧，必然远离烦恼。这条路叫古仙人道，更无余道。修行出家就是为了这条道，那么学了老半天，就这条道没有，什么都有了，那你学什么？对不对？要的就是这条道，所以这很重要。这个不是一下子就懂啊！如果一下子懂，哇，这叫不叫末法了？这叫正法时期了。这么阿难都不下一下懂，我们这不叫阿义了，对不对？阿难刚开始有一次说：“哎呀，缘起简单。”就被佛骂了。简单，但没多久，没在另外一部经典，阿难就开始缘起甚深甚深了。之前说很简单，没多久就甚深甚深，因为他看一点点而已。所以我们都以为像一下懂，没有，那是你随便你想出来的。你知道往下看，我们现在光你身上你能看得透吗？你光你身上，你身上这个五蕴啊，就可以让你成为行深般若波罗蜜的观自在菩萨了。你知道这个身，你要拆五块，你看不到这种裹在一块的。你看无我，却能造作三界轮回。你看他为什么能造作？八识为识是稍微给你说明，实际观察绵绵密密切割不出来，就是那种无止境的滚动的造作的狂想心，一直带着你轮回三界，而且这三界还是你唯心所造的。你就自己不断的造作的三界轮回境，让自己跳都跳不出来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最近因为有法师到医院去了，因为第四期的住安宁病房，我们也有一些常住众轮流照顾。那个安宁病房，安宁病房就是去了就没回了，不是？有一个居士已经在学习安宁照顾，后来他受不了，他说反正被他照顾的都死。我说安宁临终关怀本来就照顾的都死的，可是他受不了，因为他看到太多生离死别，他的准还没准备好，虽然有慈悲参与安宁照顾，到最后受不了。但我们这次去那个安宁病房，光两天就走四个，对不对？不知道几个啦，他们说就是后来就熟悉的门怎么响就知道走了啦，这些听到很熟了。好，你要知道，在我们现在如果学法的人就知道，其实我很想让你脱离生死苦，奈何这个生死苦是由你自己造的。在有限因缘我启发你智慧，你要是颠倒，我度你也难度。我只看到众生依他的执着完执着这一起生命，造种种业，因缘转变，继续轮回。我们看到大家爱别离求不得的苦，但我看到的不是这个苦，我看到的是无止境的轮回苦。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苦， 这个很苦，但他看不到后面更长更长的轮回苦。这就是我们从法上学习应该建立的这种正见，不是吗？但我们现在很少去思维这个，是不是？我们很少去思维这一块，我们有时候就停在这种极为浅的这种世间表浅的苦。我们可能会为别人乐而乐，为别人苦而苦，但我们就看不到那种苦苦坏苦当中的更绵密的辛苦，那种无止境的轮回苦。而且这种轮回苦还是怎么样？因为自己妄想颠倒，自己造的。你如果另外一个高度看人，哎呀好苦啊，我们的安慰啊，包括我们自己喊苦啊，好苦啊。可是如果从佛法 正思维来讲，好苦啊好苦，你要的不是吗？这不多多你要的，好苦啊我不想要，没有你要的，这都你搞来的。要不看到这一点，还何谓叫出离？那我们的出离跟世间人的出离还不都一样？我们的出离不是出离那种外面有苦赶快溜的那种的，是这样的苦。所以如果看不到这个道理，我们所学的东西啊，就变成魔说。什么叫魔说？不究竟就是轮回，轮回在某个意义不就是魔说？所以我们今天佛法只有一个道理，也就是我们入道以来一心精进寻求的就是到底佛法的真相是什么，而不是落入这种不断的文字的寻思哦。这条路还漫长的，但目标不要忘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血脉论的理由。他所有时候这个说不经啊，色分教啊，处处指归的就是对缘起实相，是不是？那所以我们的学也是在这里不断回向，回到这个到底佛法的真实意是什么？所以它有一种实在感，就不会细论。我们在学习当中就不会细论。当然，虽有心这样的学，不一定每个人达到。但问题，如果你连目标都模糊，你会在这一个过程当中零零碎碎悠悠忽忽的，玩也没玩到，法也没得到，就这样过了。应该来讲就是说，我们讲生死未了如上考批，对不对？其实这就是道人心。不，我们的生死未了不是处处在在的那种不安恐惧，而是一个我今天就在有限人生当中也入了佛门，却不能知道何谓生死。你看有人要批评啊，我们中国佛教动不动就把生死挂得很紧啊，好像有点生闻。我说佛陀一生他出家以来到成佛，是不是生死未了如上考批？他没换过题目哦，外道跟他讲的他就照做，做了做到发觉生死未了换，他有乱换，他没有乱换题目的哦，他只有一个题目哦，解决生死哦。所以乃至到最后用六年的苦修也是因为生死未了。所以活的一生事件目标很精准，从不会走到别的地方，到处参学，所学的就是如何解决生死。到菩提树下反观身性心性才超越。所以那一份用心啊都是非常精准，而且不彷徨啊，不改换题目啊。所以这个才是一个修道人的特质，念之在之，兢兢业业啊，孜孜不倦，要的就是这个。在求道之人啊，哎，那如果我们这样的话，他说，哎，他说，这个 讲啊，这个就是除此性外啊，我们在第一段，除此性外无佛可得，佛外无性可得啊。你看虽然禅宗这么讲，我昨天不是引了那个中论所说的如来性就是世间性啊。什么叫性？缘起性，就是那一份缘起里面看到法性。什么法性？法性就是缘起性。什么叫佛性？也就是缘起性。在哪里看？在五蕴当中看到它的缘起无自性，这叫做佛性。所以《法华经》也不会走，《法华经》更是中国佛教里面立为最圆融的经，他也讲缘起是佛种啊。哪个道理不是已走到这里？好，所以问曰：若不见性，念佛诵经啊，布施持戒精进，广心福利，得成佛而得成佛，得成佛否？答曰：不得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梁武帝啊，心很多的福报不得。那我们是不是我们就不要做？不做更不得，做了也不得，那干嘛？问题是有没有在顺这个道理？顺的这个道理，若能见性，一切都是佛法，一切法是佛法。那好，我们现在未见性，我们修不究竟，但我们所修一切为了回向见性，是不是就意义不一样了？虽然不直接从正见性之后所修，念念处处一一法都地当入一法，我们现在没有，但所修一切福德智慧皆回向见性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讲为什么要六五度，因为五度不会单独五度，五度是圆满般若度的。所以我们在修福不会执着在福，我们修福会做广大回向，回向菩提一切活自治，回向众生大悲，回向无所得，三种回向啊。所以因为回向菩提，所以你不会止住，你会去，因为你的法是跟广大福德不断相应，所以会住。住的意思就是 不败坏，因为你以实相相应，所以福德广大无边。为什么？所有的佛法所修的一切皆回向什么？其实你看，回向菩提，回向众生，回向实相，是不是就是菩萨三心？一切自治相应作意，大悲为上首，无所得为方便，是不是在回向也都回向这三个？这时候所修功德才能不断增长，这所有功德才不会坏，这所修功德才能广大。原理是不是一样？因为一切功德是依此而起，相应此为最大功德，所以发菩提心的功德多大不能说尽啊，因为它是无量无边。那你看我们现在在学法当中，有多少人能在这一点上拿为主要功课，念念趋向如此啊？这叫会赚钱啊。在有限人生里面啊能在短短这一生里面积极的是广大菩提之量，这要没有一点智慧，光你发心讲讲有用吗？你的心不懂得向到哪里，你的心不知道安在哪里，你的心不知道如何相应，你不知道如何去向菩提，不知道回向于众生，不知道安住于实相，所以这个完全就偏离掉了。所以我们念佛诵经有没有用？当然有用啊，但如果只是只在念佛诵经，这终究是如前面所讲的，那只是升天福德，是不是？哎，因为你有唯心、生灭心，你的福德用生灭心来修，而不是用生灭心顺向真如，这个福德是不是在生灭当中也生灭掉了？所以一生辛辛苦苦啊，不断的修学， 可是问题找不到关键处，没有让你所有福德活起来，变成什么动了灭掉了。又问因何不得，答曰，有少法可得，是有为法，是因果，是受报，是轮回法，不免生死啊，何时得成佛道啊？为什么啊？他自己都会生死，他如何成就？所以佛法在皈依是什么？凡是皈依生灭的，终究败坏的，不能成皈依。所以世间无一法可皈依，只有实相觉悟，只有那一份四圣地可皈依，只有依师圣地所修成就的身宝可皈依，才有只有佛所可皈依。因为佛是依着真正的真理实相而建立的，除此之外世间你想皈依，他自己都不安稳，怎么让你皈依？所以世间所有生灭法都不能皈依，因为他自己都不稳定的，他怎么可以让你皈依？好，那除此之外世间还有什么法？不变法找不到，唯有智慧，唯有四圣地所展现出来的道理。所以楞严经里面透过佛陀的引导，阿难等人他说消我一劫颠倒想，才皈依这个。皈依佛赖在佛旁边，阿难不是照样沉沦？唯有皈依佛所说的法，他才消我一劫颠倒想。所以一个修道人，现在因为我们学得多，在这一点上大家务必要谨慎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出家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空间很小，一小间住两个人，也没什么书柜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师父给我们的一本书，这一本书里面也包括这个血脉论，包括了那个断际心药，包括了金刚经、圆觉经、佛藏经，这些经我们因为只有那一本合集，那我们也没有啊，所以我们有空就看这一本，其他书很少，因为没地方放。可是因为我们很单纯，所以我们都拿来什么？我们就拿来观想的，我们不是拿来一直研究的。虽少还蛮好用的，我们虽多啊，砸到最后不知何去何从。所以想想，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在担心，我讲太多是不是在染污大家？干脆什么都把你东西拿掉，就给你一小册，整天就浸在这里，把它弄通就 OK 了。他说这样这一本够吗？你以为心经260字可以吗？观自在菩萨也不过如此，你还要怎么样吗？你说260字，你心真大，你能搞懂不就是了？三世诸佛也不过如此，金刚经一本也够了，问题是你不懂。你看，我不是前面讲，如果我们前面的东西如果懂的话，今天根本这个不用谈，因为道理都一样，缘起。问题如果你不懂的话，下次再来一个新鲜的，那还不都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问题修道再看旁边提供的资源，再过来就靠自己了。我这的话，你仅止于做别人提供你给你的，那真的是有限了，再怎么样你也不容易入道啊，所以这一个根本必须要找回来，所以你看，当我们有所求，不管是念佛诵经，我们是不是在念佛诵经当中顺向增长智慧，去除障碍去除增长福德，由这里怎么样作为怎么样作为见性之资粮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开始就是以这个为目标的哈。成果须是见性，若不见性，因果等于是外道法。因果等于是外道法哦。那不然我们现在来问一下大家对因果的定位。 们今天如果让大家来解释因果，有的人解释出来可能就是外道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讲杀人一定会被杀吗？如果光杀人跟被杀这个观念里面，有没有一定？那怎么又说必报？它有一个条件的，叫做因缘具足。如果你说必报却不从缘起去看，就是外道法了。只有自信因自信果，执着自信因自信果，其实连因连果都破坏掉。为什么你不相信？那我们不就讲无苦集灭道吗？为什么会有因果报应？因为缘起无自信。如果你说杀人一定被杀，这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因缘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事情想得很简单，因为大家已习惯。其实从杀到被杀，从杀人到被杀，这中间有因缘在变化。如果必然这样修行都没用了，为什么？反正都会被杀。那佛陀到最后有没有报应？佛陀宿世所造的业到最后有没有报应？也有啊，因缘具足。但有没有报应？所以《维摩诘经》大家应该也看过嘛。不是阿难有一次要去托钵啊，去拿牛奶怎么样啊，那个碰到维摩诘，他说你怎么那么早出来啊？佛陀生病。哎呦，你怎么可以说佛陀生病？你在谤佛。那是不是那佛陀没生病啊？你播无因果。当然后面这是我补充的，到底佛有没有病啊？啊，有病，也没病。有这样的病，没那个病。有没有梦？有。有没有真病？没有。有没有因缘所现的病相？有。有没有实质人我执法我执的病？没有。所以他的病跟我们病有没有不一样？不一样。病相有没有相似？相似。那怎么这样解释？缘起啊。所以诸因缘变化，你要是不从缘起，你讲的因果法会是外道法、哦、所以我讲的因果是因缘和合的因，因缘和合的果。这时候讲的因果就是无自性因无自性果，但从缘起说为因果。所以这个因果观念，同样我们都很尊重因果，但要是观念不清楚，其实你跟外道思想并没有差别的，是吧？看起来是简单，当然我们现在讲语，或许有的人懂，有的人还不懂，但至少应该要稍微留意了。简简单的因果，从解脱法上来讲，那距离还有差得很累。如果要这样因果的话，那中论就不用谈，难得一下就因果就好了，那中论何必再谈什么因果法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看达摩祖师虽然不直接引什么经证、但他谈的道理其实在诸经论里面是可以找到会通。但如果不懂的话，我们会不会波无因果？会。很多人学禅宗之后波无因果，他就用玩空遮一切因果。不是，了解空的人会尊重因果，因为他是从因果缘起当中知道空的，从因果变化当中体会空的，而不是把因果推掉又说空的。两个道理不一样，把因果推掉用空否定的，这叫玩空，这会破因果。如果他的空意是从缘起因果变化的缘起无自性当中安立空的话，不会，是吧？差在这里。所以若不喜若是佛不喜外道法，佛是无业人无因果啊。大 但有烧法可得，尽是谤佛。那个字又有点错，谤佛。佛是不是有业人？我再问一下，佛有没有业？因为他讲无业啊，那佛变成无业游民了、啊，对啊。佛有没有业？现在都不能随便回答的、哦。现在以后讲听完课以后，今天晴天还是下雨天？不知道，这下待会要不要吃饭？不知道。哇，这下不写还好，越写越乱了。我有没有业？以前我们习惯就抓着就回答，现在要跟你应该怎么回答？先把业弄清楚再来回答。因为如果你讲无业，有时候把它弄错了，活变成成佛以后就呆呆坐在那里。没有，活在因地化菩提心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尽未来去度化众生？所以活成佛以后还度不度众生？度，或者到活就妄语了。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有没有还是应缘依大缘尽智显现一切称量利益众生？有，他只是没有造作性，但他不是没有，你看这叫不空如来藏。其实虽然他没造作，是作而无作的意思，因为他不执着我执法执，所以他有一种利益众生而不需要用一种有为造作心去造作，所以他是作而无作，无作而作，是不是？由大圆镜智，他有没有展现那种反射一切众生更新利益众生？有，但他又不像刻意去造作，所以无作却能显现一切功德差别。作而无作，无作而作，为什么？因为佛是遍入一切法界性，从一切法性的缘起处利益众生，随众生根量如此显现，所以他既能利益众生，却是无作；虽无作，却能利益众生。所以你要讲，我讲这句话的无业，不是佛陀自从成佛以后，就将像一个石头块一样，什么都不动。你要讲无业，还那是成就大业，成就又广大福德的清净业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否则的话，变成我们容易把它断灭的解释。是不是？那佛有没有因果？因为因果是相望，以自信因缘合因，因缘合果，所以佛普入一切因果系而不会动摇，所以他在无动摇处啊，说无因果。你要知道，因为我们不是讲说因缘合因，因缘合因有没有因？有没有自信因？因缘合果有没有自信果？没有，所以从一切极灭处有没有因果？没有，但没因果处是不是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？佛虽无入一切因果，是不是普现在一切因果法当中？否则会断灭嘛？这样听有没有懂？虚空无所作为，却遍在一切形象上，是不是圆的扁的都离不开虚空啊？啊，大海不动，但浪花是不是变化很多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无因果，已有空义，一切法得成。我们现在是有造作落入因果，反而被因果所束缚。我们因为执着就狭隘在这个地方，因为我们执着眼耳鼻舌身意，我们也被眼耳鼻舌身意框出我们的生死来了。我们在无中生有当中枉受轮回，梦中本不可得，偏偏执梦为真，结果在梦中里面翻滚，可是到最后从无一法存在过。众生因为对这个真相不了解，自己妄生造作，你看梦中多悲欢离合喜怒哀乐，弄了老半天竟然无一法可得。那请问醒来的有没有梦中因果？ 梦中有没有因果？有。醒来的人对梦，梦对醒来的人有没有因果？没有了。为什么？难道假的吗？还是什么因果？但在做梦当中，是不是有梦中因果？谁让他因果？因为无明让他因因果果。好，那活虽然醒来，能不能说梦中事？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因为没关系，因为他知道众生如是因如是果，他可以说不同众生做什么业，做什么梦。可是他本身有没有在因果梦中因果受执着？没有。他自己本身不受梦中因果束缚，但何妨应众生心说种种梦境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那为什么他说梦境不会颠倒？因为他了解啊。而我们说梦境，做梦的人在梦境，那就是执他为真，就被梦所困住了。谁困住你？你的愚痴颠倒啊。谁让你轮回六道？你呀、啊。所以要了解这一点，你才会觉得说，人这一生要不有点智慧啊。我常要临终的人讲，对临终我们也不好骂，对不对？啊，都快死了，你也不忍心骂。要是我那个学生，要是我很熟，我就骂了。有时候一骂完了，后面鼓励他，不，你不能乱骂，最好他们家人不在啊，或者亲人不在。啊，骂，不然我骂完他们打我，我不要。为什么有的人就直话了？但为什么直话？因为他听得懂。否则的话，有些人我不能直说了，但是我又想说，我常讲对一个临终者，我说何必呢？我具有这种感叹，何必呢？我为什么讲何必呢？你何必创一个梦让自己受苦呢？何必呢？可是我讲他也听不懂。哎呀，救我了！哎呀，我不想死。何必呢？有的人乐，有的人喜，何必呢？这一生辛辛苦苦弄了老半天，就在自己的梦境里面分别你我他，分别好坏，分别高低，几人能真正醒来啊？是不是这个？所以有时候何必呢？那如果有因缘的，就跟他讲说，你有没有抓到？你我就意思说，不在于种种安慰，而是要守住，在最后临终的时候提醒的是一种智慧分明的。你现在这一生由业力所形成这个生命，本该如此生如此灭，千万不要由自己妄想心所生出来的生生灭灭的生死中而有所颠倒。你一旦在这里有所挂碍，你的生死将不断。你唯有在这里觉悟，你才能处理生死。你既怕生死，反被生死所困，唯有用智慧才能超越生死。现在要不要就随你。走到这个节骨眼，你还不觉悟，那就有空再来了。爸爸，下次再来。啊，不知道以后能不能见面，不知道。轮回六道，果报无量无边，何时才能易得佛法，出家修行？哼，难说了，是吧？所以要是不能看到这个道理，所有一切都是谤佛，凭何得成佛哈？但有著作一心一能一劫一见，佛多不许。为什么佛多不许？那我们是不是那就我们就装呆咯？不是，你能不能有所，你可以不要解无量的经，就像无量义经，无量义经得无量义法门，理由在哪里？无相，已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。你反而能了解究竟实相，因为所有佛法所说的就是这个真道理。了解这个当真道理，可以演现无限的法门。了解算术的道理，是可以自己也编出很多算术题目，不但自己会算，也可以让别人算，对不对？ 不懂算数的话，你就算算算再多，下一题不出来，没算过的还是不会。只要你懂了，就算题目没算过，你是不是会？因为什么？道理如是啊。我只要知道原理，一切法从此理生。我不知道理，穷其一生，辛辛苦苦，还是继续轮回，极为可悲啊。所以我们要是住有一人一心一能一解一见，活多不虚啊。请问，所以当我们在观功的时候，会观到哪里去？如果只有一境界让你执，是不是就掉入另外一解一见了？那你说，那我就完空咯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修到什么都没有，那更惨。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有一点点也不行，什么都没有不行，你会当人家为难吗？所以笨人来讲，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弄到两头都为难。懂的话，这也可以，那也可以；不懂的话，这也不可以，那也不可以。啊，这一生就那里也不可以啊，不然你要怎么样？活你又要持戒，又说不能持戒；你叫我诵经，又不能诵经。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？我说啊，此人无言不可度也。不是啊，就一般人善巧累积福德可以，但你尚未是一个能悟入法性的人啊，你因缘尚未具足。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讲说无有少法可得？不然你跟我讲得在哪里？在一切众因缘当中，只有看到生生灭灭之外，哪有一法得到？你应该相应它，看到从因缘当中有无量法生，但一切法皆不可得。所以懂了解佛法的人，是不是能接受一切法？但会不会执着一切法？醒来的人，是不是能很清楚说梦境？是不是把梦境的说，我当初是如何做梦做完？他说你相信梦吗？不相信。那你为什么会这样说？正因为我知道梦怎么样，所以我才把梦的底蕴讲得很清楚。你知道啊，我昨天做这个梦为何？因为我白天有这种妄想，所以梦境起了这种虚妄，所以我把梦境的虚妄讲得非常真实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醒来了。醒来的人是不是把梦讲得很详细，而且把梦的根源讲清楚？因为昨天我愚痴颠倒睡着了，才有这样的梦，梦中有这样的境。为什么？因为白天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梦中只以为真，还在那里悲欢离合的，直接醒来，哈哈，太好笑了，就这样。都知道。所以当你醒来再看这些法，是不是可以说出无量的法？但有没有在一法上执着？没有，因为你知道它是假的，是不是？可是你在梦中里面出来，所以有的人就，我不是讲说，有的人讲说，哎呀，师父，我昨天梦到我们的祖先找我，请问应该怎么办？那就要找我做法会了。啊，要是我们要正刚好，你要笨的话，那我就做法会就加钱收钱。可是我都不是这样，我做法会价钱比较高，我就跟他讲，昨天我做梦啊，梦到你欠我100万，那怎么办？他说那假的，我说那你祖先昨天来也假的啊，那你也如果你梦中见到你祖先有问题要我超度，那你先把100万给我，你看做一场法会100万啊。他当然不会啊，那假的，我说那你祖先那个假的啊，啊假的，你不用还我100，那个也不用超度，一口气就超度好了，只要讲100万，他就不用超度，就一次就超度过了。当然也有祖先种种的一梦境，这有可能，但一般来讲，大部分虚妄，所以我不会说，因为做梦已经够颠倒了，还是配合他的梦继续颠倒，我一口气用100万的梦就把他的梦给解决掉。我用100万的梦就把他梦中的祖先给超度了，你看是吧？啊，梦境假的，我如果笨到把梦境当真来处理，那不是颠倒加颠倒。当然这中或许有一些真，那是另外看，但一般来讲这种梦境 有的人一再虚假做，认假做真，认假做真之后，再我们怎么处理？而我们自己却不知道这一份的真假虚实，结果也跳下去，不是笨人加笨人吗？结果就在那疑神疑鬼当中一直在过日子。所以如果我们这中间有一些许啊，包括我们在修行当中、打坐当中，有的人修一切缘起性功，修到最后竟然有所得，可是心经我们日日夜夜在诵的话，他就讲无智亦无得，那道理在哪里？或者的话，在修空法当中心有所著着，是另外一个颠倒哦，是另外一个颠倒。这个颠倒可能会造成你的修行就是直空如芥子虚的大过失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